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又中共收紧教学自由，英办国际学校而撤出。香港体制外精英担心中共用完即弃。经人插手，香港首富李嘉诚被取消。赌苏怡士长次轮被扣，货物八成是中国出口。不再委曲求全，日交流协会在台北升太阳旗。击沉一艘航母要几耐？美军曝光。罗马尼亚 5G 建设拒绝同中共合作，排除华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休中共收紧教学自由，英办国际学校而撤出。英国有不少的国际教育机构近年去到中国开办学校。据英国《泰晤士报》17号报道，有50间开设在中国由英国教育机构营运的国际学校在教学上面临限制，因此部分学校正有意改到越南、非洲或者埃及营运。报道指，中国教育局今年3月向双语私立学校在内的学校发出指引，任何学校如果有本地学生都必须遵守国家课程。英国选校杂志《优良学校指南》编辑指出，很多学校不愿意承认自己在中国设有学校，怕影响在西方家长口中的声誉。英国的教育机构在中国开办国际学校初期只限取录持有外国护照的学生，但由于国际学校竞争大，收生不足，学校亦逐渐开始录取大陆学生，但就进入了中国教育部的规管范围。香港体制外精英担心中共用完即弃。在中共进一步蚕食香港选举制度，大幅缩细民主派参政空间的大背景下，观察人士表示，香港的商界领袖甚至亲北京的政界人士都担心中共会将他们用完即弃。美国之音报道，观察人士根据中共过去的轨迹，认为土生土长的香港精英日后会被中共边缘化，反而非香港人日后就有望晋升治港班子。香港时评人陶杰话俾美国之音知，从历史上有中共对上海工商界的先拉拢后打击，香港回归嗰阵中共亦有拉拢商界人士，但而家连阿里巴巴的创办人马云亦都无法获得中共的信任和善待，更何况香港土生土长的精英。香港行政会议13号通过有关修改选举制度条例草案，负责推选行政长官和选出40位立法会议员的选举委员会增至1500人。选委会5个界别大量加入所谓的爱国爱港团体席位。香港的地产商以往被认为足以左右香港特首选举的结果，随着选委会大量加入可由中联办直接控制的组别，北京日后将没有和香港商界结盟的需要。陶杰说，新的选举制度很明显又将香港的工商界和地产界利益代表分薄了。最重要是一些迹象令香港的精英不安。中共调动了工联会在内的香港基层组织，口头批斗香港的财团，说香港的房地产是癌症，等于在性质上已经将香港若干财团定为敌对关系。香港的精英亦不是傻的，他们知道什么是万火煎鱼或者温水煮蛙。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石就表示，香港亲北京阵营根本从来没有获得北京的真正信任。中共本身对执政班子的要求是很高的，要求纪律性和忠诚度，外围的人就只是利用，本地精英一定程度上亦是所谓统战过来。翻旧账，现在顶尖的人其实亦是港英当局当年栽培的对象，只不过在回归关头他们离开港英阵营，跑到亲中共的阵营，忠诚度其实亦很值得怀疑。陶杰表示，选择留在香港的精英们必须面对现实， 佢話：如果要留低，就只能同香港嘅中資或者紅色資本暫時合作，但係佢哋嘅所持份額會越嚟越淡。第一係避免個人被批鬥，第二係避免個人企業財團被批，第三係避免香港整個本地財團階級被批鬥。肉隨砧板上，如果你唔鍾意你就走。經人插手，香港首富李嘉誠被取消。習近平在香港開啟經人治港的模式，首富李嘉誠失勢。有親北京港媒報導，親北京陣營亦出現矛盾，
原因是在選委會第三界別新增的同鄉社團下下有42個屬會和十幾萬會員的潮屬社團總會並沒有入圍。
過去被視為香港造王者之一的香港首富李嘉誠，更是該會的首席名譽會長。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曾經表示，今次訂定選委會團體選民，其中一個標準是要有三年歷史以避免中票。但是在入圍的24個社團名單，香港山東社團總會在2021年4月12日先成立，而香港甘肅聯誼會就在2019年6月10日先成立。有報道說，港府推出草案修改香港的選舉制度，負責產生特首的選舉委員會亦出現大洗牌。香港傳統支持北京的人士要讓位給北京指派的團體，連李嘉誠亦要讓路。倒蘇儀市長設倫被扣，貨物八成是中國出口。造成蘇伊士運河堵塞的長設貨輪被埃及政府實行預防性扣押，直至船東支付9億1600萬美元的損失賠償才可以航行。船上貨物亦不能夠及時交到貨主手上，而船上35億美元的商品之中有八成是大陸的出口商品。據財新網的報導顯示，長次輪共搭載18300個集裝箱，船上貨值約為35億美元，而船上的貨物八成以上都是來自中國。這個對有貨物在長次輪上的業主來說，無疑是個噩耗。一位在長次輪上有三個集裝箱貨物的中國外貿企業負責人說，根據和歐洲買方簽訂的協議，貨物到達鹿特丹港後，我們才能夠收到尾數，這筆錢佔全部貨款的三成。現在長次輪被扣在蘇伊士運河，解決時間遙遙無期。而長次輪的承租方長榮海運已經明確表示不會承擔貨物延誤的責任，因為貨物延誤將由保險承擔。對此，有中國保險公司人士表示，長次輪船東已經宣布共同海損，對於船上的貨物損失，購買貨運險的貨主可由保險公司承擔分攤費用，但沒有購買貨運險的貨主就只能自行承擔損失了。有貿易人士說，按照以往的操作，貨主或者保險公司交完押金才能夠將貨從船上拉下來再運走，這個操作會有一段時間，對於那些緊急貨物可能最終需要飛機轉運。該貿易人士說，在一般常用的貿易條款下，貨運風險是自貨物上船出發後便轉移到買方，理論上需要分攤賠償金的是收貨人，但是有些貨值較低或者時間較敏感的貨物，買方很可能會直接棄貨，如果沒有付完尾數，中國出口商就要承擔貨物的損失。不再委曲求全，日交流協會在台北升太陽旗。美日領導人17號發表聯合聲明，日本跨黨派國會議員組成的日華議員懇談會會長古屋圭司亦在同日在推特上表示，日本駐台代表官邸今日終於可以在玄關升起日本國旗了。過去日本對中共有所顧慮，所以先一直沒有懸掛國旗，現在日本外交不再委曲求全了。 这个由将近300名台湾友好的日本国会议员组成的日华议员恳谈会，会长是古屋圭司。他说台北的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相当于日本驻台大使馆，出入处开始升起日本国旗了。这个原本是理所当然的事，但过去因为一直顾虑到中共，所以没有悬挂。古屋仲写话，不知造访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的人士是不是有注意到我们这个变化，对于日渐偏离正轨的中共，民主国家应该合作起来一起对抗。古屋仲将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入口处升日本国旗的照片分享给大家。日本在1972年和中华民国台湾断交，和中共建交。1972年12月1号设立处理日本与中华民国事务的交流协会，属公益财团法人性质，本部设于东京，同月26号在台北、高雄两处设立了事务所。在和日本政府紧密的合作之下，处理和台湾的各项实务关系的业务。击沉一艘航母要几耐？美军曝光。随着科技的进步，航空母舰的效能和战斗力更成为衡量一国军事威力的重要依据。近日在军事专栏《铁血观世界》讨论关于航母战斗力的话题，并透露以84000吨的航母来讲，要完成所谓的击沉，至少要花上25日的时间。讨论话，航母作为现代海军梦寐以求的海上大型移动平台，承担着舰载机、火炮、飞弹等大型武器装备运输工作，拥有庞大的体型和超强的远程航行能力，帮助各国海军更好地开展远洋作战计划。想要击沉有着海上浮岛之称的航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美军的实验曾经显示，在火力无限制而且航母位置维持定点的情况下，击沉一艘排水量在84000吨的航母需要25日时间。击沉航母是一回事，能不能接近又是另一回事。由于航母不会单独直勤，几乎都是采编队的方式以完成护航任务，因此要击中美国的航母机率极低。另外，假设采用核动力的美航母真的在战争中被击沉，亦必然会为海洋乃至全球环境带来难以想象的冲击。首先，在军队对峙的过程必然造成严重损伤，再有就是航母的船身损毁恐怕导致核外泄，届时核废料就会随着海洋流到全球的每个角落，最后无人是赢家。因此以当今的军事作战来讲，并没有国家敢真的挑战这项任务。罗马尼亚 5G 建设拒绝和中共合作，排除华为。罗马尼亚政府日前批准了 5G 网络立法草案，正式禁止华为和其他中企参与其 5G 网络的建设。罗马尼亚议会的 5G 立法牵头人、该国国会网络委员会的代表波贝斯库表示，按照一份和华盛顿签署的2019年备忘录，罗马尼亚政府刚刚批准了这项对我国至关重要的法案，这个意味着中共和华为被排除在罗马尼亚的 5G 合作伙伴关系之外。罗马尼亚酝酿排除华为的法案是在川普时期开始的，除了罗马尼亚，川普政府还和波兰、爱沙尼亚和捷克等国都签署了 5G 安全协议，这个意味着华为失去了东欧和中欧市场。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